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时候打开神生命的话语，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让我们大家都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八节。翻到了，弟兄姐妹们，请听我来念。新约圣经，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也是今天牧师的正道经文。翻到了，请听我来念。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白费功夫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虽然受了苦，又被凌辱，可是靠着我们的神，在强烈的反对之下，仍然放胆向你们述说神的福音，这是你们知道的。第三节，我们的福音不是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也没有诡诈。相反的，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传讲，不像是讨人欢心的，而是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的喜悦。我们从来不说奉承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神可以作证，我们并没有借故起贪心。第六节，也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取人的荣耀，也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取人的荣耀。我们身为基督使徒的，虽然有权利受人尊敬，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孩子你的福音，感谢主你在好多年前你使孩子悔改，圣灵重生孩子，并且让孩子能够一生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唯一的上帝。也孩子也感谢你呼召孩子成为主你的仆人，感谢神这些年日你赐给孩子信心的来服侍，赐给孩子智慧的来牧养，也赐给孩子一颗顺服的心，哪怕很多时候许多事情都叫我们很难来顺服。感谢主你赐给孩子病痛，因为在病痛的时候你赐给让孩子看见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医治。感谢主你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提醒孩子，基督乃是神的像，乃是孩子生命的主，因此一生一世都跟随你。再次把今天的信息所要传讲的都交托给你，孩子把自己的动机、言语、信心、情感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圣灵感动每一句话，不但是针对服侍你的牧者讲，也同时也帮助你的教会。求主你看顾一下时间，圣灵引导，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感谢主，愿主你得到最大荣耀。我们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当教会质疑牧者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样的回应？质疑就是说 casting doubt, all right, on the servant of God, all right, 质疑。很多时候我们许多时候会很容易的来质疑，就是说对这个牧者产生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问，以致我们好像不太可能相信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alright。 那首先我们在谈这个事情以前，我们要问的就是你们对牧者的工作的了解有多少？到底牧者们他们是在做什么的呢？我相信你们会马上会想到，哦，牧者是带领查经，他会带领祷告会，还有主日学，牧者也会教导，还有讲道。OK, fine, alright, 这个是我们时常都知道的。牧者也会开会，然后参加小组，还有参加团契，甚至牧者会探访。探访谁呢？探访有需要的会友，去哪里探访？家里探访，或者在医院里面探访病人，并且主礼追思礼拜。OK? 呀，这个是牧者们的工作。然后呢，有一次我问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的小朋友，我说牧者是做什么的？他说牧师只是在礼拜天才出现。然后他就问牧师，他说牧师你平时你做什么工？哦，这个问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牧师或者是牧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All right? 然后第二，他也不清楚牧师的工作的性质。那我相信不只是小孩子不太清楚牧者平时做什么，但是我相信很多时候连大人连信徒不太清楚牧者的工作的性质。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都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会相信，特别相信牧师，而有一些人会选择保留，有一些人会带着怀疑的心态来看待牧者。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牧者除了刚才处理你们知道的以上的事工以外，到底牧师或者是牧者或者传道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还要处理什么事情呢？哦，在这里呢，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到，保罗身为牧者，他还要处理的是一些人对他的质疑。好了，一些人对他的质疑，他们怀疑保罗到底他跟他的同工是否真的是关心他们。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保罗告诉这些信徒，他说，弟兄们，我们被逼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我身体的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而第十八节这里说，因此保罗说，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也一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两句话？因为在教会里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教会，一个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而他们也在面对一群人的逼迫的时候，保罗不在他们旁边，因为保罗被赶出去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就怀疑，到底保罗你说你要来，你什么时候你来？你真的关心我们吗？质疑。所以保罗写十七节、十八节第二章，说我虽然不在你们旁边，可是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第十八节说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可是我没有办法去，为什么？因为撒旦拦阻我们。哦，质疑。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时常会看到教会对使徒们，或者是对神的仆人、对牧者们产生质疑。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怀疑到底保罗真的是神的仆人吗？这是以后，就是说我们待会会再谈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每次谈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会看到更多。
同时他们也怀疑到底保罗的人品可信吗？因为他说他要来，他却没有来。到底保罗是为了什么服侍上帝？他有什么动机？这个就待会我们会谈的。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回应里面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对保罗和他的同工产生怀疑。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有两个目的。有两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们对牧者的服事有更深的认识。牧者不只是说这里 OK 拜托 alright, 牧者就是说普遍上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们要对牧者的服事有更深的认识。除了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些以上的事工以外，到底牧者他们有什么服事是你们应当知道的。第二，当你们知道之后，你们要对你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不然你们不晓得怎么样为牧者祷告。什么时候你们会为牧者祷告呢？当我入医院的时候，呀，当然那个是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方面你们可以为牧者祷告的。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分成三点。第一，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那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对牧者的服事有更深的认识呢？因为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允许会有或信徒对牧者产生怀疑的地方，除非那个牧者真的犯罪。那产生怀疑或者质疑会有带来很严厉的、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就是教会神的福音没有办法传开，上帝的事工没有办法建立起来。那这句话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这句话是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就是保罗跟他同工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白费功夫的。也就是说，保罗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回想当时我进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当你们接受我们、接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所传讲的福音之后，圣灵的工作、上帝的事工就在你们当中发展出来。所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并不是白费的。所以因此从这句话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对牧者产生质疑，你不可能会听他所传讲的话语跟他的福音，教会的事工就一定会有拦阻。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知道，第一，当我们质疑一个牧者的时候，首先你要问这个牧者在上帝面前他是否经得起神的考验。有什么考验？待会我们会谈。Alright, 在神面前他是否能够经得起神的考验。Alright, 第二，这个牧者，你所质疑的牧者，他在人面前的诚信又如何？他的诚信。Alright, 所以因此呢，当你注意这两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通常很情绪化的来看待你们对于那个牧者不满的地方，通常我们很情绪化，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纷争的问题是因为情绪化。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这两点，这个牧者是否能够在神面前经得起考验，或者在人面前他的诚信如何，要我相信很多时候你能够更清楚、更客观、更符合圣经的来看待那个牧者的诚信的地方，明白吗？所以这两点很重要。最后在总结里面，我会跟你们再分享多一些牧者的服事里面的性质。当然今天没有办法谈完，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一些，然后你们就知道该为牧者祷告，就如何祷告，明白吗？ OK, 好，只有这三点。 Alright, 好，我们来开始。然后首先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读一二三。 好，首先我们当一个牧者，他要面对神的考验，是一个很严厉的事情。所以一个身为一个有清楚呼召的牧者，首先他一定会问第一个问题，我在上帝面前，我的福音，我是生命是否与我见证的福音是一致的？我所传讲的福音跟我的生命是否是相称？这里谈到神既然考验过我们，第四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考验呢？到底保罗跟使徒们，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他们面对怎么样上帝的考验？首先在这里腓立比书，他说 sorry， 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跟他的同工在传讲神的福音，劝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面对了一群不幸的犹太人的抵挡，还这里讲说什么凌辱，还有什么反对，很强烈的反对。但是他们保罗身为牧者，还有他的同工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福音是可信的，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从来没有因此怀疑过到底神你是否真的引导我，如果你引导我，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腓立比这个地方来？哦，没有怀疑过，这很重要。保罗他还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考验呢？神让他经历怎么样的考验？在同他和他的同工，也在腓立比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面对假教师的反对，假教师 false teachers， 在教会里面，腓立比教会里面 false teachers 有假的教师说，哦，你保罗这些人，你不要听他们的，他们讲的不是福音。所以教会里面会有两种的神灵，所以保罗在面对这一群人之后，保罗仍旧忠心传讲福音跟上帝的道，这是神给他的考验。神既然考验过我们， God has tested me， 这是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神曾经考验过保罗。哦，保罗胜过了这些的考验。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保罗竟然对保罗能够经得起神的考验呢？对上帝的福音有如此的信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保罗在他亲眼的经历了这个救赎主耶稣基督。好多年前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传讲假的福音的时候，他亲身的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彰显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清楚的知道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也是一个活生生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位神。哦，活生生。所以一个牧者，他的福音在传讲福音的过程里面，他必须不断的回顾他是怎么样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很重要。所以你保罗清楚知道他经历过这活生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同时保罗也清楚知道就他不但亲眼的看见这主耶稣基督，他同时也得到这主耶稣基督的赦免，而带领保罗从黑暗里面走在光明的道路里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这是每个牧者服侍者都必须不断回顾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你们得救的经历，得救的见证，你们不要不断的回想，就好像牧者要不断的回想他们怎么样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在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从黑暗里面怎么样走到光明里面。你们要不断的回想，你们不要轻看自己的得救的见证，牧者也不可以轻看得救的见证。也因此保罗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赦免的主耶稣基督之后，神给他新的生命， 他从一个原本服侍这世界、贪爱这世界、贪爱他犹太传统的人，变成一个单单服侍神的一个见证人。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目标和意义，哪怕他会面对许多的什么，面对许多抵挡的势力、凌辱他的势力，还有反对神的势力。所以保罗很清楚，保罗很清楚，他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一个理论，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主耶稣基督，使他悔改，赐下恩典，呼召他转向光明，并且一生服侍的一个福音。所以因此他把生命摆上去。所以一个牧者，他必须，他的生命必须是一个悔改，不断悔改的一个生命。所以牧者必须让你看见他有软弱，的确是，但是牧者也同时他必须愿意悔改，以他的所传讲的福音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考验。牧者如果能够在神面前的考验能够胜过，不断的胜过，他的信心会越来越强，他对主的感恩也会越来越多。第二个考验，就是这位牧者是否忠于福音的内容，他是否会删改福音的内容。这里有一句话，这里说我们的呼吁， ESV 他说 exhortation， 圣经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时常是代表几个意思。第一，就是说当有人请一个使徒们或者请耶稣在会堂来讲一些话的时候是讲 exhortation。 exhortation 里面是讲些什么？首先他是说要讲一些鼓励会堂里面、会众里面、教会里面的一些鼓励的福音，鼓励性的劝人悔改的一个福音。同时这个 exhortation 也一定包括提醒信徒们这在信心上面、在圣洁上面有份。信心，你不够信心吗？哦，这位牧者应当去借着上帝的话语坚定你的信心。你圣洁吗？你远离上帝多久了？这位牧者所讲的一定是要让你回到上帝的圣洁上，并且与他有份的福音。 exhortation 也呼吁，也包括什么？帮助信徒教会成长的福音。同时它也包括出于 sincerity， 出于真心的福音 sincerity。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你，要你这个会友，要你这个教会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一个牧者就好像保罗，他必须坚持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有些人不喜欢福音的内容，尤其是遇到一些在医院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不幸的家人，他们很讨厌福音的内容。但是一个牧者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不能够就扭曲或者简单淡化福音的内容，他必须讲。这是一个牧者在上帝面前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他是否在这种情况底下，人轻看、人抵挡、人反对、家人不愿意接受的情况底下，他仍旧忠于福音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牧者在无论是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做探访的时候，他必须祷告。他怎么祷告？求神在那个时候不但清楚知道对方的需要， 对方的软弱，对方的挣扎，他的祷告必须是：主啊，求你的圣灵这时候恩膏，求你赐下智慧，让孩子晓得如何讲出一些鼓励激励性的福音。他必须这样祷告。他同时也在做探访或做慰问或做是在做辅导的之前，他必须问到底我讲的这些话是否能够帮助这位信徒这个家人在信心上和神的圣洁的事情上有份。一个牧者，忠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的牧者，他还会继续的祷告，为这个家人祷告讲的话，盼望神感动这个人使他成长。所讲的话，那一次的探访，那一次的辅导，那一次的这个透过上帝的话语，只有一个动机，出于真心 sincerity and there are no other things。 所以他是否经得起上帝的考验，这是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你们应当看的事情。不是每个传道人你们要请，不是每个牧师你们要相信，的确是，但是他如果在这方面，在神的考验上，他经历得起的话，你们要感谢上帝。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所交托我的荣耀福音说的。哦，我很喜欢这句话。也就是说，他在提醒所有的牧者，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否是神所交托你的荣耀的福音？你要问这句话。所有的牧者，所有的传道人，所有去探访的长老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盼望也是对你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三，如何在神面前经历考验呢？这个牧者是否以讨神喜悦为目标？ All right, seek constantly seeking to please God. 当保罗说查验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的喜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讨神的喜悦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感恩，感恩。一个牧者如果他会不断的感恩，向神感恩，他一定会讨神的喜悦，一定会。同时这句话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对上帝敬畏。如果他对上帝不敬畏，他绝对不会想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他的动机，他的言语，他的心思意念，他一定会寻求上帝的什么喜悦敬畏。为什么他必须感恩？为什么这个牧者他必须是敬畏上帝？因为在他的信念里面，在他心里面，他知道他所敬拜的上帝，他所服侍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everywhere。他也知道他所服侍的上帝，拯救他的上帝，使用他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我既然神是无所不在，既然神是 all knowing， 这个信念一定会鼓励这个牧者，就好像他鼓励保罗跟他同工一样，大胆的去传上帝的福音和悔改的道。这是他给他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一定会大胆继续做。为什么他会大胆去做呢？因为在他的背后，在他服侍的背后，哪怕他面对抵挡他的人，讨厌他的福音的人， 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上帝。他因此他大胆地传讲上帝的福音和悔改的道，同时也因为神是无所不在，上帝是无所不知，这句话也提醒保罗跟他同工还有所有的牧者，你们的内在的动机还有你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弟兄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是的，就是因为保罗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无论怎么样服侍，遇到灰心的事情，他说：“我不什么，这是什么毒？什么上？毁上 ？OK， 他也不行诡诈，他也不掺混神的道，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把自己的良心，把自己推给众人的良心。”哦，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牧者如果对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他就晓得该如何讨上帝的喜悦。同时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来一起读，一二三。是的，我感谢那赐给我能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并因此呢派我服侍他。一个牧者，他不断回想他当初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他如何经历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不断地珍惜这主耶稣基督如何呼召他，并且使他有这福分的来服侍他的羊群。所以一个牧者在神面前讨上帝喜悦的一个牧者，他会不断地感恩，同时也不断地敬畏的来服侍上帝。一个牧者有好多好多感恩的地方，不但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感恩，不但是因为神呼召他感恩，在教会许许多多的事情上，上帝让他看见叫他许多感恩的地方。哦，真的很精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教会要治一个牧者以先，首先保罗提醒教会，你要看这个牧者在神面前这三方面的考验。第一，他的生命是否以福音相称。我不是说这个人是完全的，我不是说，我乃是说这个人是否不断的高举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也在说，这位牧者是否不断的在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这是我要讲的。第二，这位牧者是否忠于福音的内容？他是否忠于内容？第三，他是否一路来都讨上帝的喜悦？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他，我们在看一个传道人，在看一个牧者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认识一个人，一个牧者要是否要聘请他的时候，你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考验，在人面前的诚信，第五节到第八节，一起读，一二三。 这里保罗在回应教会里面有人说他的服事的动机不对，因为保罗有人指控保罗说，你说奉承的话，你有贪心，并且你的服事的动机是求取人的荣誉。那这些话是什么？什么叫做奉承的话？奉承的话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没有的优点，你却故意的讲一些他没有的东西来称赞他，这是奉承。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他没有信心，你却说，哇，你信心还不错哦，很大哦，很好哦。哦，你是在讲奉承的话。有一些牧者他讲奉承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讲奉承的话呢？他绝对不会去针对那个人内心的罪的事情，他只会说，哇，你做这个很好，你做那个事，都讲外表的称赞，但是永远都不敢指出那个人内心的一些罪的事情，这是奉承的话。在旧约里面有许多假的先知讲很多奉承的话，尤其是耶利米书，我们刚刚灵修过耶利米书，当中有许多的假先知都在讲，不讲人的罪的，整个犹大国都犯罪，而假先知只有假先知说，哎，你们没事没事，上帝会很快就会放，就会赦免你们，你们就很快就日子就好过，你们一切都平安平安。这是假先知说的话，让人觉得很舒服，平安平安，动听的话却是没有劝人悔改，这是奉承的话。奉承的话如果用在今天的教会，你们如果到一个教会，如果那个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只是叫你得到人的欣赏，人的心，受人欢迎，受人称赞，而不指出人的信徒们应当不断的悔改敬虔敬畏上帝，这个牧者所传讲的福音是假的福音，这是奉承的话。今天很多教会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健康吗？你去那种教会。你要富足吗？你去那个教会。你要一切顺利吗？你去那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不会让你听见这样的信息。因为我知道我们这里的牧者跟长老不会讲奉承的话。讲人喜欢听的话，对一个牧者跟传道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尤其是当一个人选择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你我不喜欢这里的信息的时候，你知道牧者会想什么吗？牧者回去一定在想，到底我的信息哪里出错了，有什么地方我应该拿掉的吗？一定会。我相信松恩传道也会，我也会，我一定会想，到底我讲错哪里，哪一方面我讲错了，使到你不开心，你离开，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哦，好多次我都挣扎，要不要讲这个？是不是太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每一篇的信息，每一次的探访，每次所传讲的福音的话，我们都会根据圣经里面来传讲。你一定会从我所讲传讲的话语里面，从我们所传讲的话语里面用有圣经的根据，一定有。每一次的信息好像差不多可能45分钟，哇，一下子就过，但是是花了一个礼拜的筹备，思想默想祷告挣扎。哦，真的，我一定会问，到底这句话是否符合圣经，有没有违背圣经，这句话有没有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还是这句话是否 讨上帝的喜悦，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句话是否对我有任何的帮助、提醒、警告和安慰？我一定问这些问题。奉承的话，求主保守，盼望这间教会没有一个牧者、没有一个长老在这里讲奉承的话。第二，盼望这里的人在人面前的诚信，也包括到底这个人是贪心的人吗？这里说，我们并没有借故起贪心。那华文的翻译看不出来 ，ESV 它这里的翻译是 with a pretext for greed， pretext， 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用了一个衣服来遮掩他心里面真正的动机，遮盖他的动机是什么？贪心，贪爱这个人的富足，贪爱这个人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的地方。With a pretext for greed， 教会里面，我曾经在其他教会，我会看到一些牧者特别的奉承教会里面那些有地位跟有钱的人，也因为这样的动机，他们特别在这些人面前选择性的讲他们喜欢听的东西。我曾经看过，有一次有个神学生，他参加一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那天的教师是一名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坐在那一天就教主日学，教，后来他教了一个东西，教错了，所以这个神学生觉得不对，他就跟牧师说，反映给牧师，希望这个牧师能够去纠正这位医生。但是很可惜的，这个牧师到头来选择做一件事情，他只选择保持中立 ，remain neutral， 不处理。他也说，你这个医生讲的也对，这神学生讲的也对。所以神学生对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失望。那这个医生是新加坡有名的医生。所以因此这位牧师却选择的来包庇不正确的教导，只因对方是医生。所以求主怜悯，怜悯这里的牧者，无论是牧师、传道跟长老，我们并没有一个贪爱人的心，贪钱或者图利任何人的一个益处而来服侍你们，盼望不没有，这里没有。第三，在人面前的诚信也包括这个，到底这个牧者是否为着个人的荣耀？哦，什么叫做为了取个人的荣耀呢？就是说做的每件事情最终目标就是赢得人的称赞、人的认可 recognize、 人的鼓励还有人的尊重。当然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牧者他做得好，你们要鼓励，这是一个祝福。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这个牧者以这个称赞、认可、鼓励和尊重为他最终的目标，这就是一个问题。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荣耀上帝。哪怕你所做的你看不到效果，没有人来认可，没有人来称赞你，没有人来鼓励你，没有人尊重你，你认为你所做是符合圣经的，这是荣耀上帝、讨上帝喜悦，是那个人最终牧者最终的目标。上帝得到荣耀，上帝得到荣耀。什么叫做上帝得到荣耀呢？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事情，透过这样的教导，透过这样的服侍，那个人被你服侍的那个人看见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是可爱的，上帝是可畏的。 哦，上帝是圣洁的 ，Don't fool around with God， 荣耀上帝，把人的焦点转移，从世上，从他个人的软弱转移到基督、上帝的身上，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人面前，这个牧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这三方面的诚信吗？求神保守，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十多年、二十多年没有什么成长，为什么？因为在牧者跟同工之间，为了争取多人的认可、称赞跟荣耀，有一些教会，好大间的教会，历史悠久的教会，二十多年的教会，依旧从第一天不断的争这个东西，争到今天。求神怜悯，求神怜悯，不但怜悯他们，也怜悯我们。盼望我们这里的同工、这里的牧者、这里的长老、这里的执事，我们都在这方面，在神面前经得起考验，在人面前有诚信，有诚信。为你们的牧者祷告，第六到第八节，你们读一二三。好，现在我让你了解一下牧者的心情的起起落落。除了你们刚才所知道的牧者所负责所做的一些事工，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长老们他们所负责的事工以外，你们要了解他们所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们的心情，就好像什么穿山车 roller coaster。 当然对牧者跟传道人来说，他们第一天，他们星期一是休息的咯。如果你问我星期一我做什么，我会告诉你我做什么。我会读经，先读经祷告，找个安静的地方我看书。然后接下来我骑脚车，一定的。Alright? 如果没有下雨，我会骑脚车，或者是做一些运动之类的，星期一。那星期二到你星期六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哦，在这些日子里面，有人会来找你，他会说：“感谢牧师，过去你跟他们一同祷告过，一同探访过，一同教导过他们。感谢主。”他说：“感谢主，谢谢牧师，谢谢长老，谢谢传道们。”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选择不来这间教会，还是会。后来这样的心。牧者通常会感到心灰意冷，会的。Alright? 哦，有些时候教会有人遇到危机了，在危机中牧者向他们表达爱跟关怀，并且用上帝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感到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哇，感谢主赐下这个这样大的恩典跟福分，他们谢谢牧者所做的一切。哇，这个牧者听了之后，心里面心存着许许多多感恩喜乐的地方，很快的。有时教会的服事的人员，服事的人跟领袖会发生一些纠结，还有一些纷争，各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在教会这么久是对的，应该是这样做，这是教会的传统。牧师该做什么？牧师通常会注意各方面所讲的，每个人所讲的，还有他们的想法，并且一一的来处理。这个时候牧师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他会感到焦虑和忧伤。哦，有时会遇到一些信徒，还有一些牧者、一些领袖，他们看见牧师说：“牧师，牧师，我今天请你吃饭。请你吃西餐，哦，爽死了。” 为什么请你吃西餐？他说我表示对你表示感谢，谢谢你的教导，谢谢你你一路来的服侍，我们支持你，也支持其他教会的领袖。他说如果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请你告诉我。哦，每次牧师看到教会里面有人愿意起来服侍，牧师心里面会感到什么鼓舞，起起落落。有些人会来告诉牧师，他说他们想了好久，决定去另外一间其他的教会看看，找一些跟这个教会不同的东西。后来牧师就问，你们去的那些教会，你们找什么东西？哦，原来是过去牧师已经提醒他们，这些教会是不适合你们去的，也不可以去的，但是他们还是始终一意孤行。所以牧师的心情这个时候只有深深的什么叹息。在许多时候，牧者会面对信徒们的软弱，而这个软弱，这个罪会不断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牧师该如何应对呢？想放弃吗？或许在其他人身上果效会更快。哇，好想放弃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吗？哦，牧者的心情这个时候应当是又生气又难过。有些时候牧师会收到一些卡片，他说牧师谢谢你每周的讲道，哦，我的家人在主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成长，我们感谢你努力工作并且认真教导我们的圣经。哦，你收到这种卡片胜过任何一个红包，你明白吗？而这个牧师会很兴奋，把这个卡片塞进哪里？圣经里面，然后时常读，每次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再读一下，然后就会感到鼓舞。牧师有时牧师的晚上电话会响起来，哦，牧师的电话如果在晚上响起来是不寻常的事情，通常是不寻常的事情。应当是家人病危，应当是那个时候牧师的心情应当会是错综复杂。为什么会错综复杂？一方面他为这个要死的垂死的这个信徒感恩，因为他很快就要回天家，感谢上帝。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舍得认识他好久很好的一个弟兄，哇，心情会很复杂。同时牧师或者是牧者需要面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的需要，所以这个牧者要时常很快的调整他的思想，调整他的心，调整他的意念，来进入这些人的处境跟他的需要，马上调整的，以便更好的来帮助他们。所以牧师通常会感到很疲乏，牧者，而尤其是在星期六，牧者会做预备讲道，做最后的冲刺，每次都在礼拜六的时候感到困难重重，焦虑，哇，为什么还写不出来？写出来之后，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对我讲吗？这句话有没有责备我的地方？这句话是否我能够叫我顺服呢？我愿意顺服吗？这句话我讲了之后，我是否有信心的来回应？哦，这些都是在星期六，在预备主日信息的时候，牧师的心情都是这样，七上八下。所以牧者通常在礼拜六预备完之后，我会去跑步。哦，我会去跑步。跑步，然后坐下来找地方祷告，快快祷告，安静祷告。哦，那是很美的事情。哦，来到主日。早上我七点会起来，做什么呢？再重新的看讲章，或者是安静心 的来做一些灵修。为什么呢？我很期盼很快的我就要来主日，在这里呢和众圣徒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耶稣基督，敬拜神，还有享受跟信徒们之间的团契，无论是在这里或者是在外面我们吃饭的时候，百年好合。哦，我很喜欢我们一同的来享受之间的团契，并且宣讲基督的恩典所带来的安慰，这篇信息带来怎么样的安慰。我并且跟羊群，在羊群中跟你们握手，听你们，跟你们为你们祷告。哦，这是我们牧者很喜欢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乃是因为跟你们一同把你们带到上帝面前是一个很美的事情。看到信徒愿意回到神面前一同祷告谦卑下是很美的事情。同时也欢迎新的朋友。然后接下来呢，通常主日学过后跟弟兄姐妹们吃完午餐之后，我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猜？睡觉。一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会很累了。我打个盹我会睡觉。然后过后呢，我下午过后呢傍晚的时候我就还会去带我太太去跑步。然后我会在那个时候在安静心为这一天这个星期所走过的路所服侍的羊群，为向这位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呼召充满什么感恩。这是主日我会做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所以你们现在知道牧者的心情永远都是穿什么穿山车 roller coaster。所以你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所有的牧者该如何面对这个重叠，不断在重叠所发生的事情。真的只要那个牧者有存活的一日，上帝给他存活，每个星期基本上你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每个星期一直在重复的事情。哦，我所以保罗提醒牧者该怎么样继续的来应对呢？第一，你仍旧要像母亲一样爱孩子，像母亲。所以你们做母亲的，你们应该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每个母亲对孩子的需要是很敏锐的，同时要为着不同的孩子的需要做出牺牲的爱。真的，我相信母亲都会做这样的事。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前几天我跟松恩传道，我们谈到我的母亲，我告诉他，我的母亲好像一生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只有一个。煮东西给孩子吃，他有九个孩子，每个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煮给你。哇，我母亲好会煮，为着每个不同的孩子的需要做出牺牲。感谢主，我母亲相信耶稣基督，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上帝。所以牧者仍旧要像母亲那样照顾不同孩子的需要，同时牧者要不断地回到基督面前，像神对他的子民那样的爱他们。神对他的子民，在旧约里面，神圣经里面时常用什么？用这句话来提醒神怎么样爱他的子民呢？好像母亲的安慰，我也怎么样安慰你们。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爱，好像母亲。所以牧者们不是万能的，牧者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灰心的时候，上胆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但是每次必须回到基督面前，求耶稣基督他的爱重新的点燃，不然你活不下去，你真的活不下去，不然永远没有办法扶持，你会有苦毒，你会有贪婪的心，你会说奉承的话，你的动机会动摇。所以你必须不断地回到基督面前，求耶稣基督重新赐给你一颗悔改的心，感恩的心，回到起初的呼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谈了这个。这位牧者，教会的牧者，在神面前，他经得起考验吗？他在人面前的诚信又如何？所以我们既然现在略略懂了一些牧者们他们的困难、挣扎，还有他们服事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serving, 你们该如何祷告？第一，求神保守牧者们能够在神面前考验，经得起考验，在人面前有诚信，站立得住。明白吗？ Alright? 因为牧师、牧者都会动摇的。第二，你们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理解他们的挑战跟困难以后，求神赐给他们更多的恩典与智慧。他们真的需要。他们真的需要。第三，求主保守他们，保守所有的牧者，你们所认识的牧者，你们所认识的长老，他们能够忠心的交账，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你知道吗？ Pilgrim Progress, 天路历程有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里面是一个传道人，他举目望天，手里拿着一本神圣的书，就是圣经，嘴唇好像在不断地写着真理的律法。他的身后，这图片的身后是讲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呢，他是撇下的世界，他站在那里，仿佛在向人发出恳求。他的头顶上有悬挂着一顶金冠帽 ，a crown, right above his head。所以基督徒就问这句话，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在天路历程里面，就有一个 interpreter, 是有一个释道者，他就说这个人，这个传道人是万人中挑选的，他的工作是用福音生养孩子，并且忍受生产的痛苦，并生把孩子生出来之后呢，还要亲手养大他们，抚育他们。他这个传道人在来世要得到荣耀的什么赏赐。天路历程 ,Pilgrim Progress。所以一个牧者，你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们的呼召是崇高的任务，他必须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所以牧者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好好的跑，靠着上帝的力量好好的服侍，直到有一天他交账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说，干得好， good job, 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喜乐的把新娘，就是教会，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新娘是什么？教会是你们。所以如果一个牧者他没有好好的忠心交账，教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你们要为他们祷告。当一个牧者忠心服侍交账的时候，也就是说教会的光景是好的。求神保守牧者，也保守教会。所以你们要为牧者们祷告。阿们。我们这时候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感谢你，感谢主，你在我们从我们信主以来，我们都得到神你的圣灵的引导，你的话语的喂养，教会的帮助，牧者的扶持跟领导。主啊，无论我们过去遇到怎么样的牧者，他们有些是软弱的，有些是更有恩赐的，有些是敬畏你的，有一些也有跌倒的，
主啊，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以恩慈、怜悯，还有基督的爱的来为这些牧者祷告。愿主你教导我们如何扶持教会的牧者。愿主你保守这里的牧者，这里的传道人，这里的长老们，不但同心，不但是敬畏你，同时也是合一。保守这里的牧者、传道人，还有长老们、执事们，有一天都能够忠心的交账。求主你今天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愿主你引导、看顾、祝福这教会，使更多的人活在回到归向真理、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时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